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卷新的旧约的书卷《民数记》啊。那么我们知道《民数记》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38年的漂流的旅程啊。那么《民数记》呢，我们知道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出了埃及之后，来到了西乃山附近，在那里安营，有了1年多的时间，他们在那里领受了，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诸般的律例典章，也就是我们，民数记的全一卷书立位记。那么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叫他们在旷野。那么神带他们离开埃及地的目的是要领他们进到迦南地，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上来侍奉神，在那地他们要承受产业。那么进入迦南还有承受产业，必然会引起征战。所以呢，那么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那么神就要开始什么，把这些在埃及地为奴的以色列百姓编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。所以你看，在出埃及记的当晚啊，在出埃及记12章41节说，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。他们当然，这次军队不能用我们按照地上的标准所看的军队啊，那么它是一支什么属灵的军队，我们称之为是属灵的军队。在神的眼中，它确实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因为他们不是打的属地的征战，而是打的属灵的征战啊。那么民数记为什么叫为民数记呢？我们知道，在埃及的，在希伯来文呢，这卷书的开头叫在旷野，因为事实上民数记是记录了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。那么为什么后来又叫它为民数记呢？因为在民数记的1章跟26章两次记载了摩西数点以色列百姓。那么数点以色列百姓就是为了什么？数点以色列百姓，用我们现在通俗一点讲，也是叫做当时的人口普查，也就是说知道以色列的男丁在进入应许地之前能够作战的人数，男丁的人数到底有多少，要确定以色列人的，我们讲军事实力，而且这样男丁这样的人数的统计，也便于将来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土地的分配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章，我们就讲到了民数记的第一次的，事实上民数记也不能说为是第一次的人口普查了，应该是这个第二次了。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当时为了建造会幕，为了收集银子，当时也做了一次20岁以上男丁的统计，就是为了当时为了建造会幕，有为了要收取半舍可勒的银子，做了一次的男丁统计，那个是在出埃及记的30章11到16节。那么民数记啊，当时是为了建造会幕，那这一次呢，很显然是为了要了解一下以色列男丁他们到底有多少可以打仗的。那么我们从这个统计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方面啊，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，神所拣选的征战的士兵打仗嘛，那么要求是什么？ 那么很显然，神的军队是为神的征战的目的征战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是打的是属地的仗，而是打的是属灵的仗。那么第一个打的属灵的仗，我们首先要看到神的心意，神需要什么样的人去打这个属灵的仗，神的安排上面他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，那么也是做神儿女我们最起码的一些的经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我们会看见是什么？神要我们数点的是什么？所有的男丁。也就是说，神所要打仗的不是妇女，也不是儿童，是所有的男丁。那么男丁就是什么？神的以色列人的儿子。那么这让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做神的儿，你要做神的军队，你必须要有个身份，就是什么？神儿子。男丁就是儿子嘛。属典的人必须是什么？以色列人的儿子，还不是外邦人的儿子，还不是以色列人的男丁，还不是外邦人的男丁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在新约的里面，我们每一个接受神救恩的人，信主得救的人，我们都有了神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在神面前，弟兄也是儿子，姊妹也是儿子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做儿子，做神的后嗣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，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众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就要活出神儿子的样式。因为如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？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有神儿子的位分。这是第一个，神在数点人数的时候，数点打仗人数的时候，要确定是男丁，而且是什么？是以色列人的儿子。第二个，有年龄的要求，20岁以外，不但是儿子，不但是男丁，而且什么？而且要20岁以外。你低于20岁，20岁以外就是什么？长大了。你是一个什么？足够长成的，你是一个成人了，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了。因为小孩子什么？软弱，只会吃喝玩乐，不能承担什么责任。但是20岁以外就是一个什么？长大成人的人，脱离了孩子之气，你有了辨别力，你有了能分辨好歹的能力，你也跟你讲征战打仗是怎么回事，你也会明白。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成长。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，要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基督徒我们需要成长，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属灵的婴儿，只能吃奶不能吃灵粮，不能吃干粮，这样是不行的。这样在神的家中我们没有起到一个作用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成长，追求认识基督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做各样属灵的操练。因为生命的成长没有捷径，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代替，只有什么？借着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遵行神的命令。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，一个软弱的一个属灵的 baby 是没有办法 进入到征战的队伍当中的。那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，神拣选属典人数，属典以色列男丁，就是什么？能出去打仗的。很显然神拣选我们，今天有很多的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，以为信了主就万事大吉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一旦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进入到一个战场，神的国和撒旦的国。我们一旦信主之后，我们就是神国里的人，那么神就要来训练我们，神就要来装备我们，神就要来引导我们，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去打仗，能出去打仗。所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目的就是要征战的嘛，征战就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。但是呢，他们的征战呢又不是靠着他们天然的，他们的征战是什么？他们必须知道神是他们征战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当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面对的耶利哥的第一战要开始的时候，神就向约书亚显现，他要做元帅来带领以色列人。我们就是要接受做军兵，做一个神的百姓的军兵。我们不是去做力的，我们不是去这个帮神，我们只要无条件的接受顺服神的命令。那么征战是什么？神为我们来征战。这也是让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是神在对付，是神在为我们对付撒旦。我们本人是没有办法胜过撒旦的，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，是神，这位神他替我们征战。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照着神的心意站，坚强的站住，让神站在神的一边，借着神的扶持，借着神所赋予我们的能力，来脱离撒旦对我们的试探、诱惑、网络。我们靠着神，靠着基督的得胜，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。那么这是我们会看到，从第一章我们会看到神数点人数的要求，把这些男丁数点拣选，这些将来要打仗的男丁的一些的基本的要求跟条件。那么在数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个支派他是神没有数点，那我们知道神没有数点的那个支派就是利未人。那么并不是说利未人不配为神的心意，为神的计划心意上前线作战，而是神要利未人承担一个更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就是利未人要看守管理照料好神的会幕。我们知道神的百姓的征战，他们有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得胜不在乎于神的百姓他们自己，也不在乎于他们的装备啊、训练啊，而在乎神的百姓，而在乎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的琐事，也就是说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。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对了，他们就得胜；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不对了，他们背逆神，他们离弃神，他们就失败。 我们可以从出埃及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你会看见每一场战争，每一场征战都会显出这样的一个特点。那么利未人就是什么？他们在维持着会幕的服饰，他们就是一面让神的百姓去明白神的律律典章，让神的百姓教导神的百姓就要按照神的方式，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祭。也就是说，外面征战得胜的结果在乎于什么？在乎于里面属灵的征战是不是得胜。我们知道摩西，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派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去征战的时候，摩西和在山上何时举手祷告，山下就得胜。摩西什么时候祷告累了，双手垂下，山下敌人就得胜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所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利未人在征战得战当中，他们所占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灵里面有没有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物质界，我们需要为很多的事情祷告，我们为国家祷告，我们为城市祷告，我们为社区祷告，我们甚至为这些得救的灵魂祷告，那很在乎于他们是不是，国家是不是能够归向神，非基督徒慕道友是不是能够信主接受救恩，我们的环境能不能改变，很在乎于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是牧者也好，是小家长也好，是同工也好，是事工的领袖也好，甚至是一些属灵生命上面很有长进，很有跟随神年日很久的的这些属灵的父老也好，很在乎于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有没有把真理教导百姓，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常常的在私底下面为他们祷告，我们有没有在灵里面去活出神的心意，遵行神的律律典章。那么当我们在灵里面为真理为公义站住的时候，神就会为我们去征战，我们的祷告就大有权柄，我们的征战也大有能力，我们的信心也在我们的里面是很有根有据的。所以你会看见在前方征战最激烈的时候，虽然利未人是在做会幕的事，在好像是安安静静的在进行会幕中一切的活动，但是他们事实上他们做这些就是维持着神与神的百姓的交通，维持着神与神的百姓的之间的见证。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在前方征战的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，他们都是什么？这就是为圣经里讲的，我们是一同均分利物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在前方征战，如果没有后方利未人在会幕中的侍奉，利未人在会幕中按照神所做的一切去献祭的话，以色列人在前方他们也没办法得胜。同样的，如果只是利未人在后面做，那如果前面的这些被拣选的男丁他们不到前面去征战的话，那么这个产业也没有办法赢得，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？在是一家人，是一个整体，缺一不可。所以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，神要摩西数点以色列百姓的男丁，以及交代，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，交代利未人47到54节，交代了利未人没有被数点他们要做的事情。你会看见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巧妙，你也会看见神他心中他对以色列百姓将要去面对征战，在外在的、里面的、外面的，他都做了很美好的预备。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所接受的恩典要远远的超过利未人所接受的。那么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，我们就有责任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，我们要站在一个位置上面，为这些还未信主的人来祷告，为那些在基督里面软弱的肢体来祷告，叫人多认更多的认识神的真理，叫人更多爱慕神的心，也承认让人世人知道神那绝对的标准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代祷不为人所知，不为人所注意，但是我们却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却把生命、把祝福带给了许多的人。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如今我们在基督的里的人，真的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。神啊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站在我们这个恩典的位置上面，我们要持续的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，为那些还未得之名，为那些在软弱当中的肢体，为那些还没有力量起来追求你的肢体，我们要来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把救恩、把真理更多的启示在人的心中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更需要你，我们更需要认识你，我们也更需要你的救恩，我们更需要你真理的光，使人不在黑暗里面行走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继续的鼓励我们，也继续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借着我们的服事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敬拜，使神的国、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愿神祝福每一位。